这份白皮书就是为改变那个历史提供一个脚本。
中国抗疫白皮书自称世界榜样，重塑形象还是贻笑大方？
所有的机构的这个配套的行为，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到。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习近平要为新冠大流行负责。欢迎收看六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
面对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中国政府发布一份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几乎通篇都是自我称赞，把自己描绘成抗击疫情的世界榜样，但对疫情爆发早期，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时期所暴露出的各种失误和问题只字不提，例如隐瞒疫情、误导国际社会、晋升吹哨人、打压媒体等等，这导致了疫情最终扩大并蔓延至全球，成为世界大流行病。北京发布这份白皮书的目的何在？中国的叙事模式是否有助于重塑其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参与讨论。中国政府在这个刚刚是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个抗击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白皮书啊，这个白皮书呢有这个3.7万字之长，那是详细的这个从这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阐述它在抗击疫情这个从疫情爆发之初到后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抗疫的行动，抗击疫情这些行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篇白皮书里边通篇几乎都是给这个政府是歌功颂德的，那对于早期暴露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任何的描述，也是基本上对于问题啊一些失误啊都是只字未提。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胡平先生，您来就于对于这样一份白皮书，您的总体的这个观察和这个感受是什么？胡平先生，
这份白皮书十分重要，因为今年发生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莫过于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人类的历史。那么这里就关系到一个，除了新冠疫情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呢，就是对新冠疫情的叙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个白皮书呢，就提供了中共版本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叙事。那么因此它这里它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所谓自我表扬啊，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肯定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借此呢贬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个种种的无能等等等等啊。那么因此如果这个新冠疫情真相很多人这预断的它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个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就是为改变那个历史提供一个脚本。
我们注意到这个就是就这部白皮书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了一些阐述。那他的说用他的说法就是说，这并不是中国为了这个应对这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的进行的一种所谓自我辩护。那他也提到就是说这是在讲中国的故事，就是叙事啊，刚才你也谈到叙事。另外他也说这是一个所谓记录，就是记录中国政府所作所为。同时呢他的用意也就是说反驳了这些国际社会上包括民间包括这国际社会的这个公民组织人权团体上对于中国在这些疫情上的一些失误啊还有这错误包括掩盖疫情等等这种指称，是一种反驳。那您就是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除了叙事方面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胡斌先生，
因为中共当年很清楚，新冠疫情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是对疫情的叙事也重要。那么因此呢，争夺新冠疫情叙事的主导权就非常重要啊。如果中共版本的新冠疫情叙事占了上风，那么中国模式才算是真的赢了。如果中共版本的叙事疫情叙事没有占上风，受到大家的抵制和反对，也就是你这套叙事输了，那你到头来还是你中共输了，所以他这里就关系问题就是不在于在不仅仅在于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做得比别的国家更好，他这个都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故事要讲得更好，你的故事要被别人接受。 如果你的故事不被大家接受，那么即便你在某些方面向你自己吹嘘的你做了多么多么成功，那么到头来呢你依然是输了。这就是他提到的嘛。他虽然这份白皮书他没有就是以反驳的姿态对外界对他的种种责难做出澄清反驳，他主要是以正面叙述的这种方式，但他客观上呢当然也是对种种别人外界对他种种批评去加以澄清。那他就知道呢，他就说明他很清楚，如果外界对他的责难得以成立，那么他整个事情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那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这是他这个要发表这么一个长篇的白皮书的用意所在。
胡平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他这个白皮书里面把这个整个中国政府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时间线啊，是这个起止点，就是起始点是定在了12月27号。但是根据这个现在已经披露出来很多细节，就特别是西方媒体上披露这些细节，这个最早的病例可能是发生在12月初甚至更早。那么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白皮书里边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晋升这个公民记者，像这个陈秋实他现在还是这个下落不明。那么对于这个八名这个吹哨人的这种训诫啊，就是像李文亮他们那有八名吹哨人的训诫都是只字不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中国的模式的这种叙事啊，讲故事的方式，您认为这个国际社会还有包括这个中国民间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这个大家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呢？
我认为当然很多人不会接受这种他中共版本的叙事模式，包括国际社会。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倒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就看刚才你提到的，他这份白皮书，他列出的时间线，是从去12月27号，也就武汉那个医院张继先医生把他认为是第一个报告的人，从这儿开始。而此前呢，其实新冠疫情发生早在此前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呢，他有没有提到就1月1号，央视反复播报八名谣言散布者被依法处理这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当时是那么大张旗鼓的这个去宣传去播报，它其实很重要一个问题，它就说明至少在去年年底，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对疫情就是完全知情的，而中央是有意识的、蓄意的在压制这个疫情的真相，就像艾芬发烧人艾芬也讲到嘛，你看在医院里都有护士被感染了。那护士被感染了，那毫无疑问就是人传人的铁证嘛，另外他们接受了很多病人做了一些检查报告啊，那可是上面要求他不准写上什么病毒性肺炎呐、不明原因肺炎，不能写成这个样子，必须得改成一般的肺炎，也就是从病例上、从检查上，他就要求你篡改，那么而且还讲得很清楚呢，上头告诉他们这些是不准对外谈不明原因肺炎。这个话题啊，而且这种事情呢，只能一个个的口头传达，不能写信，不能留电子信，也就是他一开始他就有意的压制，而且担心事后被人追查，所以当时就要他不留任何痕迹啊。那么这是他的蓄意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另外还有一些他也没提到的，比如说1月6号，按照中国官媒，包括什么第一财经啊、财新等等，很多都谈到这么一件事。在1月6号这一天，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经提出个建议，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可是这件事他只字不提，因为他不能提啊，他一提别人就想，那你政府既然公共卫生专家已经提出这个建议了，你政府当时为什么不采纳？为什么那个时候在1月7号的时候，你1月6号、7号你不启动二级响应？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启动了应急响应，也就是说比你武汉封城1、2、3号要早上半个月，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另外还要谈到时间线，他也没有提到香港，因为香港现在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啊，而香港早在1月4号就启动了香港的他们规定的严重级别的应急响应。那么这都很说明问题，就说明中共当局开始之所以迟迟没有启动应急响应，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毒是个新的病毒，人类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人类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等等，所以才没有那么快的采取应急响应，这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你就光看香港， 人家怎么就知道那个时候就该启动应急响应了呢？而且香港离你疫情的中心武汉相隔1000公里，人家那么老远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就说明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自从2003年 SARS 事件之后，那是惨痛教训，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个，疾控那个网络直报系统，而且建立起了相当健全的疾病这个防治控制的这么一套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一套体系啊。因此而这个体系中间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要对不明原因肺炎要高度警惕，把它是当成监测的重点，而且有文件有甚至有些规定了一些建立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制度的一些机制的，就一旦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就是说你还没弄清楚情况呢，不是叫你弄清楚情况之后才采取措施，等你弄清楚就来不及了。只要你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你就应该马上预警，就应该马上采取应急机制。这就是香港为什么那么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疾控中心在1月6号就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因此很简单呢，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采纳高福的建议，或者能够像香港港府那样子去行动，那整个行动就会提前这个至少半个月。那就像钟南山院士他们的团队说讲得很清楚啊，说他发表的论文嘛，他就说如果这种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提前5天，因为后来是1月23号采取的武汉封城嘛，钟南山就说的，如果提前5天，整个疫情会降低到1/3。那么很多包括一些西方很多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那就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提前这个半个月，甚至3个星期，那么疫情可以控制到1%以下，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呢，绝不可能构成全国性，更不可能构成全球性的灾害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时间过久了，因为现在全世界都为这个疫情很头疼啊，这个觉得疫情真难对付啊，这场白皮书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新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啊，而且是非常难对付的，所以中国答卷是第一个考生而且是闭卷考试，结果考的还很高。你看你们这些国家，你们是开卷考，看着我们在前头已经看见我们怎么考的了，结果到头来搞得一塌糊涂，就用这种说法呢，就完全回避了掩盖了。这场大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一点方面呢，他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本人，那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再加上后来，中国政府也是蓄意的，散布一些不实的信息，提供一些虚假的数据。这里我们说他是蓄意的，是这个提供这虚假数据，因为你中国政府有意的隐瞒真相，有意的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你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各个国家的政府现在整个世界为什么在这个事情都应对，尤其是出去应对的那么差劲当然各个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他自己的失误等等，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你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提供的信息，而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完全就是明明知道有些数据靠不住。那他们想调查呢，这个中国政府又拒绝，所以他们也是完全是照搬，等于是为中国政府的数据所有数据背书。这么一来，可是因为你的数据是假的啊，别人就看你的数据，就因此呢，对疫情的估计就严重的不足。所以这么等到疫情蔓延到自己这儿来的时候，那根本就是应对这个失措。所以这里头呢，就是除了各国政府自己的原因之外，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政府这种蓄意的误导。这是一个极大的灾难，而在这一点上呢，那当然中国政府也应该负一个极大的责任，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毫无疑问是整个这场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我想这一点，我觉得是就需要，而且我们有大量的事实，而且都是根据中国官媒自己提供的信息，那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点强调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的，非常感谢胡斌先生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胡斌先生，
谢谢。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 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六四61周年纪念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对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得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且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我们今天邀请到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那第一，我想先请教您，就是公民力量为什么会要推出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六四31周年这样一个时期来推出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这个新冠病毒的大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这个清楚，在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一个是这个掩盖真相，打压这个吹哨者，然后这个误导世界，用他的这个叫假信息战嘛，造成了现在的世界上的大流行。当然首先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尤其是武汉人。但是到了二月底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了他的这个宣传策略，使得刚才我们那种的认识好像模糊起来了。不仅我们模糊起来，全世界模糊起来，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防疫做的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好像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还可以了，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着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检视习近平当政的这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它本质，因为它这种大的事件暴露的就是它的本质，让这个中国人民再次的认识这个本质，而且在能够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行动，怎么能够改变现在中国的状况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由于这样的灾难，它没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它错误的一些的政策，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带来了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灾难过后，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秩序将是一个不公正的，而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还原这个真相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公民力量呢，就在两个月前开始这个策划这个研究项目，组建了研究队伍一点点的去挖掘当时的信息，但主要是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官方的报道国内的官媒的一些报道，官媒的报道有些被删掉了，当然我们都存下来了，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有些是亲中国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这个记录，我们全部给它拼凑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各个系统，相关的各个系统，一个是它专业的卫生医疗生物系统做了什么，这个卫生行政当局做了什么，宣传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公安维稳系统做了什么，对外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尤其是综合决策部门，也就是最高决策部门做了什么，把所有的这个图啊给拼凑出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一个景象，中国是怎么对这个疫情进行反应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书名啊，这个报告的名字，我们用了一个叫大国抗疫。这个大国抗疫曾经是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权准备出一本书的名字，实际上那书已经出了，只不过是下架，而且是多种文字的。 那个书呢，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钦定历史，就这一段的钦定历史，他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种叙事的和说辞。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加了个号外，叫《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来呈现这个报告给世人，让大家来看到当时发生的真正的情况。
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社呢是有一篇报道，那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对于这个中国披露疫情信息，包括披露最早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谱，都是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是最新披露的一个信息，那跟这个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个宣传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基因图谱的公布啊等等，都是有延迟或者说有隐瞒，早期有隐瞒。那么这些信息的披露，最新披露，您认为就是跟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是不是有相吻合之处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非常相吻合。最近这个美联社所披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内部会议的记录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部记录它显示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而在这个时候，谭德赛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的官员和专家配合了中国的误导世界的这个行动。我们的研究报告这个发现，就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检测病毒原病体。排除基因图是12月27号，2019年12月27号，那是第一次啊，能够检测就是这个排出序来，啊，那这个按照世界卫生条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个规定，啊，这是2005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的制定和中国的当年的 SARS 还有很大的关系。按照规定呢，一旦你发现这样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和 SARS 是属于同一类的新冠病毒啊，只不过它有一些细致的一些分类，不同分类，但是大类是一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我们在研究，他说12月31号啊，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爆发疫情，获悉不是中国政府报告，对不对？所以他说的非常模糊的，他说获悉，然后呢，他就然后说1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那1月3号，中国第一次报告，啊，这是中国官方说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说，就算你12月31号也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那1月3号报告，但你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我们就质疑，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这个真实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理会我们，但今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联社披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这个记录已经说明，1月3号一直是到了1月20号，中国政府基本上不配合，不给你提供任何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到了11号，因为有其他的公司也排出序来了，公开了，作为学术报告公开了，中国政府才把排序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其他的信息还是不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了1月20号，才这个中国政府那时候也决定开始公布这个疫情了，啊。习近平也是沉默了那么久，沉默了将接近2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公开的讲话，公开讲话，我不说私下讲话，讲这个疫情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才把比较充分的信息告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大家想一想，从这个疫情爆发，最早现在我们知道的案例是11月17号，到1月20号，2个月已经过去了，最关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最近的这个发现和我们的报告相当吻合，就是坐实了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这个真相。而且呢，另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 一直在配合着中国政府在误导世界。
好的。那么我个人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公民力量的这个报告中啊，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要为这场全球大流行是要负上责任的。那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是习近平个人呢？
对，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得出结论，就是习近平至晚应该是12月30号晚上，或者是12月31号早晨得到了信息，至晚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下了一个命令，就是给了这个所有的机构，因为在那之后，所有的机构就是配套活动，掩盖真情，那个黑箱抗议，这个控制信息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李文亮被训诫，艾芬被谈话。这个8个造谣人被惩罚等等，都是在12月31号早晨凌晨发生的。整个它涉及到卫生这个行政当局，涉及到这个专业医院，涉及到宣传机构。宣传机构这时候新华社连发几篇这个新华网连发几篇文章，然后再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公安部门，因为这个武汉市的公安局。也这个发出这个发了一个博客，这个博客被新华网和人民网转载，这个是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所有的机构的这个配套的行为，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到。那最高层是谁呢？是李克强吗？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他即使是为了工作的规则，他必须报告给习近平。再一个，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也应该报告给习近平。所以我们的研判就是，最晚习近平12月31号已经知道了疫情。那中国的官媒求是后来也披露，习近平在1月7号已经做了全面指示，但1月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你要看他的那个议程的话，根本没有抗疫这一项。这可能就是开会的时候，有的人呢硬给他塞进去一项议题，或者李克强或者什么人说这个还得谈一下子，然后他就谈了。那1月7号习近平的指示到今天为止，中国政府不敢放一个字出来啊。那很显然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嘛。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指示的内容，但是我们从1月7号到1月20号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习近平当时的命令是什么。在这之后，武汉的两会、湖北省的两会都是1200人以上召开，这个万家宴召开，那所有的活动都进行。那人民日报从这个一直到1月21号之前，没有一篇报道疫情的。人民日报是中国的头，是最高级的媒体，是习近平的直接的口舌。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来，习近平当时的指示就是维稳，就是掩盖真相。那习近平当然要为此负最主要的责任嘛。
最后请您就是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就是说通过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大规模的一个调查，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特别是这个世界各国，特别是这个民主国家民主社会，他们应该从这次这个疫情的这个爆发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好，结论很简单，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要为这次疫情的爆发，这场灾难，世界性的灾难，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放眼看去，现在的疫情还在进行，没有几个国家做得非常好啊，大家基本上都做得好，除了台湾啊，台湾是一个特例，台湾因为他不相信你这个中国，他非常了解中国，他不相信，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杨博士。
谢谢。
这份白皮书就是为改变那个历史提供一个脚本。
中国抗疫白皮书自称世界榜样，重塑形象还是贻笑大方？
所有在机构的这个配套的行为，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到。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习近平要为新冠大流行负责。欢迎收看6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
面对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中国政府发布一份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几乎通篇都是自我称赞，把自己描绘成抗击疫情的世界榜样，但对疫情爆发早期，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时期所暴露出的各种失误和问题只字不提，例如隐瞒疫情、误导国际社会、晋升吹哨人、打压媒体等等，这导致了疫情最终扩大并蔓延至全球，成为世界大流行病。北京发布这份白皮书的目的何在？中国的叙事模式是否有助于重塑其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参与讨论。中国政府在这个刚刚是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个抗击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白皮书啊，这个白皮书呢有这个3.7万字之长，那是详细的这个从这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阐述它在抗击疫情这个从疫情爆发之初到后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抗疫的行动，抗击疫情的这些行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篇白皮书里边通篇几乎都是给这个政府是歌功颂德的，那对于早期暴露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任何的描述，也是基本上对于问题啊一些失误啊都是只字未提。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胡平先生，您来就于对于这样一份白皮书，您的总体的这个观察和这个感受是什么？胡平先生，
这份白皮书十分重要。因为今年发生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莫过于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人类的历史。那么这里就关系到一个除了新冠疫情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呢，就是对新冠疫情的叙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个白皮书呢，就提供了中共版本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叙事。那么因此它这里它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所谓自我表扬啊，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肯定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借此呢贬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个种种的无能等等等等啊。那么因此如果这个新冠疫情真相很多人这预断的它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个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就是为改变那个历史提供一个脚本。
我们注意到这个就这部白皮书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了一些阐述。那他的说用他的说法就是说这并不是中国为了这个应对这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的进行的一种所谓自我辩护。那他也提到就是说这是在讲中国的故事，就是叙事啊，刚才你也谈到叙事。另外他也说这是一个所谓记录，就是记录中国政府所作所为。同时呢他的用意也就是说反驳了这些国际社会上包括民间包括这国际社会的这个公民组织人权团体上对于中国在这些疫情上的一些失误啊还有这错误包括掩盖疫情等等这种指称，是一种反驳。那您就是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除了叙事方面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胡平先生，
因为中共当年很清楚新冠疫情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是对疫情的叙事也重要。那么因此呢争夺新冠疫情叙事的主导权就非常重要啊。如果中共版本的新冠疫情叙事占了上风，那么中国模式才算是真的赢了。如果中共版本的叙事疫情叙事没有占上风，受到大家的抵制和反对，也就是你这套叙事输了，那你到头来还是你中共输了。所以他这里就关系问题就是不仅仅在于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做的比别的国家更好，他这个都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故事要讲得更好，你的故事要被别人接受， 如果你的故事不被大家接受，那么即便你在某些方面向你自己吹嘘的你做了多么多么成功，那么到头来呢你依然是输了。这就是他提到的嘛。他虽然这份白皮书他没有就是以反驳的姿态对外界对他的种种责难做出澄清反驳，他主要是以正面叙述的这种方式，但他客观上呢当然也是对种种别人外界对他种种批评去加以澄清。那他就知道呢，他就说明他很清楚，如果外界对他的责难得以成立，那么他整个事情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那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这是他这个要发表这么一个长篇的白皮书的用意所在。
胡平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他这个白皮书里面把这个整个中国政府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时间线啊，是这个起止点，就是起始点是定在了12月27号。那么根据这个现在已经披露出来很多细节，就特别是西方媒体上披露这些细节，这个最早的病例可能是发生在12月初甚至更早。那么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白皮书里边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晋升这个公民记者，像这个陈秋实他现在还是这个下落不明。那么对于这个八名这个吹哨人的这种训诫啊，就是像李文亮他们那有八名吹哨人的训诫都是只字不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中国的模式的这种叙事啊，讲故事的方式，您认为这个国际社会还有包括这个中国民间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这个大家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呢？
我认为当然很多人不会接受这种他中共版本的叙事模式，包括国际社会。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倒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就看刚才你提到的，他这份白皮书，他列出的时间线，是从去12月27号，也就武汉那个医院张继先医生把他认为是第一个报告的人，从这儿开始。而此前呢，其实新冠疫情发生，早在此前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呢，他有没有提到，就1月1号，央视反复播报八名谣言散布者被依法处理这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当时是那么大张旗鼓的这个去宣传去播报，它其实很重要一个问题，它就说明至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对疫情就是完全知情的，而中央是有意识的、蓄意的在压制这个疫情的真相，就像发烧人艾芬也讲到嘛，你看在医院里都有护士被感染了。那护士被感染了，毫无疑问就是人传人的铁证嘛，另外他们接受了很多病人做了一些检查报告啊，那可是上面要求他不准写上什么病毒性肺炎呐、不明原因肺炎，不能写成这个样子，必须得改成一般的肺炎，也就是从病例上、从检查上，他就要求你篡改。那么而且还讲得很清楚呢，上头告诉他们这些是不准对外谈不明原因肺炎。这个话题啊，而且这种事情呢，只能一个个的口头传达，不能写信，不能留电子信，也就是他一开始他就有意的压制，而且担心事后被人追查，所以当时就要他不留任何痕迹啊。那么这是他的蓄意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另外还有一些他也没提到的，比如说1月6号，按照中国官媒，包括什么第一财经啊、财新等等，很多都谈到这么一件事。在1月6号这一天，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经提出个建议，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可是这件事他只字不提，因为他不能提啊，他一提别人就想，那你政府既然公共卫生专家已经提出这个建议了，你政府当时为什么不采纳？为什么那个时候在1月7号的时候，你1月6号、7号你不启动二级响应？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启动了应急响应，也就是说比你武汉封城1月23号要早上半个月，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另外还要谈到时间线，他也没有提到香港，因为香港现在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啊，而香港早在1月4号就启动了香港的他们规定的严重级别的应急响应。那么这都很说明问题，就说明中共当局开始之所以迟迟没有启动应急响应，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毒是个新的病毒，人类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人类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等等，所以才没有那么快的采取应急响应，这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啊。 但是你就慷慨香港，人家怎么就知道那个时候就该启动应急响应了呢？而且香港离你疫情的中心武汉相隔1000公里，人家那么老远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就说明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自从2003年 SARS 事件之后，那是惨痛教训，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个，疾控那个疾控那个网络直报系统，而且建立起了相当健全的疾病这个防治控制的这么一套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一套体系啊。因此，而这个体系中间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要对不明原因肺炎要高度警惕，把它是当成监测的重点，而且有文件，甚至有些规定了一些建立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制度的一些机制的，就一旦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就是说你还没弄清楚情况呢，不是叫你弄清楚情况之后才采取措施，等你弄清楚就来不及了。只要你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你就应该马上预警，就应该马上采取应急机制。这就是香港为什么那么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疾控中心在1月6号就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因此很简单呢，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采纳高福的建议，或者能够像香港港府那样子去行动，那整个行动就会提前这个至少半个月。那就像钟南山院士他们的团队说讲得很清楚啊，说他发表的论文嘛，他就说如果这种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提前5天，因为后来是1月23号采取的武汉封城嘛，钟南山就说的，如果提前5天，整个疫情会降低到1/3。那么很多包括一些西方很多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那就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提前这个半个月，甚至3个星期啊，那么疫情可以控制到1%以下，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呢，绝不可能构成全国性，更不可能构成全球性的灾害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时间过久了，因为现在大家全世界都为这个疫情很头疼啊，这个觉得疫情真难对付啊，这份白皮书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新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啊，而且是非常难对付的，所以中国答卷是第一个考生而且是闭卷考试，结果考的还很高。你看你们这些国家，你们是开卷考，看着我们在前头已经看见我们怎么考的了，结果到头来搞得一塌糊涂，就用这种说法呢，就完全回避了，掩盖了这场大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一点方面呢，他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本人，那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再加上后来中国政府也是蓄意的散布一些不实的信息，提供一些虚假的数据。这里我们说他是蓄意的，是这个提供这虚假数据，因为你中国政府有意的隐瞒真相，有意的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你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各个国家的政府现在整个世界为什么在这个事情都应对，尤其是出去应对的那么差劲当然各个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他自己的失误等等，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你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提供的信息，而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完全就是明明知道有些数据靠不住，那他们想调查呢，这个中国政府又拒绝，所以他们也是完全是照搬，等于是为中国政府的数据所有数据背书。这么一来，可是因为你的数据是假的啊，别人就看你的数据，就因此呢，对疫情的估计就严重的不足，所以这么等到疫情蔓延到自己这儿来的时候，那根本就是应对这个失措。所以这里头呢，就是除了各国政府自己的原因之外，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政府这种蓄意的误导，这是一个极大的灾难。而在这一点上呢，那当然中国政府也应该负一个极大的责任，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毫无疑问是整个这场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我想这一点，我觉得是就需要，而且我们有大量的事实，而且都是根据中国官媒自己提供的信息，那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点强调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的，非常感谢胡斌先生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胡斌先生，
谢谢。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 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6.4/31周年纪念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对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得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且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我们今天邀请到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那第一，我想先请教您，就是公民力量为什么会要推出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6.4/31周年这样一个时期来推出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这个新冠病毒的大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这个清楚，在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一个是这个掩盖真相，打压这个吹哨者，然后这个误导世界，用他这个他的这个叫假信息战嘛，造成了现在的世界上的大流行。当然首先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尤其是武汉人。但是到了二月底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了他的这个宣传策略，使得刚才我们那种的认识好像模糊起来，不仅我们模糊起来，全世界模糊起来，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防疫做的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好像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还可以了，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着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检视习近平当政的这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它本质，因为它这种大的事件暴露的就是它的本质，让这个中国人民再次的认识这个本质，而且在能够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行动，怎么能够改变现在中国的状况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由于这样的灾难，它没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它错误的一些的政策，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带来了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灾难过后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秩序将是一个不公正的，而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还原这个真相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公民力量呢，就在两个月前开始这个策划这个研究项目，组建了研究队伍一点点的去挖掘当时的信息，但主要是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官方的报道国内的官媒的一些报道，官媒的报道有些被删掉了，当然我们都存下来了，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有一些是亲中国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这个记录，我们全部给它拼凑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各个系统相关的各个系统，一个是它专业的卫生医疗生物系统做了什么，这个卫生行政当局做了什么，宣传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公安维稳系统做了什么，对外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尤其是综合决策部门，也就是最高决策部门做了什么，把所有的这个图啊给拼凑出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一个景象，中国是怎么对这个疫情进行反应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书名啊，这个报告的名字，我们用了一个叫大国抗疫。这个大国抗疫曾经是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权准备出一本书的名字，实际上那书已经出了，只不过是下架，而且是多种文字的。 那个书呢，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钦定历史，就这一段的钦定历史，他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种叙事的说辞。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加了个号外，叫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来呈现这个报告给世人，让大家来看到当时发生的真正的情况。
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社呢是有一篇报道，那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对于这个中国披露疫情信息，包括披露最早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谱，都是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是最新披露的一个信息，那跟这个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个宣传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基因图谱的公布啊等等，都是有延迟或者说有隐瞒，早期有隐瞒。那么这些信息的披露，最新披露，您认为就是跟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是不是有相吻合之处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非常相吻合。最近这个美联社所披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内部会议的记录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部记录它显示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而在这个时候，谭德赛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的官员和专家配合了中国的误导世界的这个行动。我们的研究报告这个发现，就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检测病毒原病体。排除基因图是12月27号，2019年12月27号，那是第一次啊，能够检测就是这个排出序来，啊，那这个按照世界卫生条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个规定，啊，这是2005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的制定和中国的当年的 SARS 还有很大的关系。按照规定呢，一旦你发现这样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和 SARS 是属于同一类的新冠病毒啊，只不过它有一些细致的一些分类，不同分类，但是大类是一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我们在研究，他说12月31号啊，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爆发疫情，获悉不是中国政府报告，对不对？所以他说的非常模糊的，他说获悉，然后呢，他就然后说1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那1月3号，中国第一次报告，啊，这是中国官方说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说，就算你12月31号也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那1月3号报告，但你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我们就质疑，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这个真实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理会我们，但今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联社披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这个记录已经说明，1月3号一直是到了1月20号，中国政府基本上不配合，不给你提供任何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到了11号，因为有其他的公司也排出序来了，公开了，作为学术报告公开了，中国政府才把排序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其他的信息还是不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了1月20号，才这个中国政府那时候也决定开始公布这个疫情了，啊。习近平也是沉默了那么久，沉默了将接近2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公开的讲话，公开讲话，我不说私下讲话，讲这个疫情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才把比较充分的信息告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大家想一想，从这个疫情爆发，最早现在我们知道的案例是11月17号，到1月20号，2个月已经过去了，最关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最近的这个发现和我们的报告相当吻合，就是坐实了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这个真相。而且呢，另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 一直在配合着中国政府在误导世界。
嗯，好的。那么我个人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公民力量的这个报告中啊，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要为这场全球大流行是要负上责任的。那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是习近平，个人呢？
对，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得出结论，就是习近平，至晚应该是12月30号晚上。或者是12月31号早晨得到了信息，至晚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下了一个命令，就是给了这个所有的机构，因为在那之后，所有的机构就是配套活动，掩盖真情，这个黑箱抗议，这个控制信息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李文亮被训诫，艾芬被谈话。这个八个造谣人被惩罚等等，都是在12月31号早晨凌晨发生的。整个它涉及到卫生这个行政当局，涉及到这个专业医院，涉及到宣传机构。宣传机构这时候新华社连发几篇这个新华网连发几篇文章，然后再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公安部门，因为这个武汉市的公安局。也这个发出这个发了一个博客，这个博客被新华网和人民网转载，这个是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所有的机构的这个配套的行为，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到。那最高层是谁呢？是李克强吗？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他即使是为了工作的规则，他必须报告给习近平。再一个，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也应该报告习近平。所以我们的研判就是，最晚习近平12月31号已经知道了疫情。那中国的官媒求是后来也披露，习近平在1月7号已经做了全面指示。但1月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你要看他的那个议程的话，根本没有抗疫这一项。这可能就是开会的时候，有的人呢硬给他塞进去一项议题，或者李克强或什么人说这个还得谈一下子，然后他就谈了。那1月7号习近平的指示到今天为止，中国政府不敢放一个字出来啊。那很显然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嘛。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指示的内容，但是我们从1月7号到1月20号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习近平当时的命令是什么。在这之后，武汉的两会、湖北省的两会都是1200人以上召开，这个万家宴召开，那所有的活动都进行。那人民日报从这个一直到1月21号之前，没有一篇报道疫情的。人民日报是中国的头，是最高级的媒体，是习近平的直接的口舌。
嗯，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来，习近平当时的指示。就是维稳，就是掩盖真相，那习近平当然要为此负最主要的责任嘛。
最后请您就是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就是说通过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大规模的一个调查，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特别是这个世界各国，特别是这个民主国家、民主社会，他们应该从这次这个疫情的这个爆发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好，结论很简单，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要为这次疫情的爆发，这场灾难，世界性的灾难，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放眼看去，现在的疫情还在进行，没有几个国家做得非常好啊，大家基本上都做得好，除了台湾啊，台湾是一个特例，台湾因为他不相信你这个中国，他非常了解中国，他不相信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杨博士。
谢谢。